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在404文库栏目中，中国数字时代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本期节目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3月20日，微博用户刘大可先生在其个人微博账号发布了一篇帖子，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分析。博主认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改革失败。虽然全文都未曾提及任何具体的事件，甚至并未点名分析的背景为中国，但该帖还是很快就遭到审查删除。帖子中作者这样写道，很多人以为中等收入陷阱讲的是落后国家的科技发展受阻，无法产业升级，并不是这样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就是政治改革失败。因为技术进步需要大规模的改变社会资源分配，一个地方要建立计算机芯片研发生产线，那和建立牛仔裤生产线需要的社会资源绝不可同日而语，政府必须做的工作也天差地别。这也就意味着技术进步需要大规模的改变社会权力分配，官僚集团必须把大量的财政决策权和人事任命权交给技术专家。那么问题来了，在过去的中低收入阶段，上一轮权力斗争产生的官僚集团已经蜕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现在技术专家在财政和人事上的任何改动都是切割他们的自留地。所以此时此刻，官僚中的既得利益者们究竟能有多大的意愿，为了民族的未来，为了苍生的福祉，把已经咽下肚里的肥肉吐出来？答案是非常明确的，没有意愿。不仅如此，面对共同的敌人，官僚中的既得利益者们会缔结成强大的权力联盟，堵死技术专家的政治活动空间，避免宝贵的社会资源白白流进科技研发这个无底洞。哪怕是被学术骗子骗走几个亿，只要这个骗子还是自己人，那这也是肉烂在锅里，不算亏。但要是真的给研究生发了工资，给教授买了器材，给大学修了设施，那就真是打了水瓢喂了狗了。对此，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黑社会无论占了多大的地盘，都只会做黄赌毒的脏勾当，不肯自己建个工厂正正经经谋生呢？因为建工厂需要很多钱很多人，而且这些钱和人都必须交给技术专家来支配，黑社会的头子又怎么可能交出这些要命的大权？所以翻遍了史书，你会发现那些已经跳出中等收入的国家无不在当时经历过一场血雨腥风。然而在他们跳出来的那个时代，连电灯都还没有发明，产业升级触动的资源实在有限得很。而今日的产业升级与一切社会利益的关联又该是何等的图景。本周一段发生在3月10日河南开封府的视频在中文互联网上被广泛传播。视频中，一位女游客在开封府景区府衙大堂前跪地大哭，像是有无法道尽的冤屈要讲给包青天听。此视频引起关注后，还引发了不少人的效仿。一些游客带着各自的冤屈来到开封府大堂前哭诉。对此，在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发布的一篇遭了404的文章中，作者这样评论，在网络热传的痛哭深渊视频里，包青天其实并不存在，而在现实中官方也并不允许真的有一位聆听受理群众冤屈的青天大老爷存在，即便是在历史中也并不存在一个铁面无私断案如神的包青天。自始至终，包青天都是古代受皇权压迫的百姓想象编织出来的一个近乎于神的形象，寄托的是中国人对正义平等的美好期待。可惜这种愿景在包拯去世近1000年后仍然没有兑现成真。之后有传言说，官方为了避免信访群众聚集，搬走了包公像，关闭了包公祠。 这其实是公众对于官方处理问题方式的另一种想象，也是误传。这出府衙大堂里的确摆放了龙头、虎头、狗头三把铡刀，也有知府办公的条案，但从来都没有包公塑像或者包公画像的，没存在过，自然也就没有搬走的动作。当然，有没有一尊塑像在这里并不重要。最初跪地痛哭的那位大姐是投告无门之后向她观念里的正义之神包青天寻求情绪释放和慰藉，而后续模仿痛哭的访民们则是希望借此引发关注，再由现实中的官员们来解决诉求。而这一点正是现实的官僚体系所绝不能容的，现实中包青天不允许存在。现代人在网络申冤和古代人去公堂击鼓鸣冤要承受的风险是惊人的相似的，和影视剧里展现的不同，古人若非天大冤情，是万万不敢轻易去击鼓鸣冤搞诉讼的。先不说各级衙役官僚索贿费用会让人倾家荡产，上到公堂动辄各打五十大板，也会丢掉半条小命。网络申冤虽然场景不同，面临的凶险却丝毫不逊，即便你做好了承受所有代价的心理准备，决心维权到底，也不可能找到一位包青天式的官员为你做主，也不可能在现实世界找到一处只要痛哭一场就能引发关注的申冤圣地，后者但凡出现一点点苗头就会被迅速掐灭。我在现场亲眼所见，一位保安全程紧盯每一位稍有嫌疑的游客，会阻止任何试图在堂前下跪的人，无论你是单纯的祈福还是准备拍视频鸣冤，通通不许下跪。包青天只能活在戏曲里伸张正义，为秦香莲主持公道，但凡他想穿越到今天发光发热，分分钟就会沦为访民。事实上，包青天不仅只能活在戏曲里，他本身也是诞生在戏曲里的。简而言之，包拯确有其人，但他并没有查案神偷，也并没有铁面无私个性，更没有黑脸和月牙胎记，一切都是人们的美好想象。从1000年前到现在，人们一直期盼着青天大老爷来主持公道，却从来只能在戏曲中得到满足。是时候放弃对青天大老爷的幻想了。
哎，你好，
啊，你好，我派出所这儿，行宫东派出所，燕郊行宫东派出所。
啊，
是这样的，我跟您说一下，您是，我想问您一下，您是这咱们微博公众号包算先生吗？
是的。
啊，是的，是这样的，您今天发布了关于燕郊爆炸这个视频。
嗯。
现在这个事儿啊，还未经核实证实呢，也而且现场的这个报道啊，也是为了这个当时现场人身安全考虑的发布的这些东西，咱们。公安局有外宣部门，咱们核实后之后再通知您再发布好吗？您把您那现在发的先删了行吗？主要是为了说影响扩大舆情嘛，好多事儿，咱们说实话现在这个是燕郊这边事儿已经很忙很乱了，因为好多安置什么的事儿，咱们不需要把这个事情再发酵扩大，我怕好多事儿咱们群众都就怕有不良影响。不是，我就问您一下，您删吗？
啊，删不了。
啊，删不了。上不了的，我后期的那我们那个公安部门再找您联系，好吧？嗯。
这段录音来自于西安网民波算先生。2024年3月13日，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小张各庄村发生爆炸，该事故对当地群众造成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害。而多起央视记者在这起事故中采访时被政府人员和警察阻拦的事件，也持续引发讨论。3月13日。西安网民波算先生因转发的央视记者采访受阻的视频被燕郊警方电话威胁的事件，更是引起网民热议。在微信公众号同州府发布的一篇文章中，作者简单介绍了此事件的经过，并对警方的行为进行抨击，但很快原文就遭到删除。作者这样写道：你不删除帖子，后期我们公安机关再找你联系。这一句话令西安网友波算先生一夜失眠，他没有想到他仅仅是转发了一条央视记者在燕郊采访被阻拦的视频，燕郊警方就能找到他的电话，而且有危险嫌疑的扔下一句话。波算先生理解不了的是，仅仅他发出微博一个半小时，远在河北燕郊的警察就能准确地查找出来他账号的电话，他不知道燕郊警察是怎么找到他的电话的，他觉得公民的隐私得到了泄露。电话里张警官说，我们先跟你沟通一下，看你的意思，你的态度， 主要是为了影响扩大舆情嘛。好多事现在燕郊这边已经很忙很乱了，咱不需要把这个事情再发酵扩大，好多事就怕对群众有不良影响。对于这一句话我们很难理解，为了影响扩大舆情，影响是你们造出去的，舆情是你们造出去的，为什么我一个千里之外的小网民反而成为了不良影响和扩大舆情的人呢？难道我有西游记里面的芭蕉扇能煽风点火不成？张警官说，好多事现在燕郊这边已经很乱了，你们很忙很乱是你们工作没有做好，是你们的能力不够，不能胜任工作，预防为主，防消结合，你们是怎么做的？引发爆炸，你们平时是如何检查排除隐患的？你们的疏忽或者不胜任，甚至有渎职之嫌的行为，我转发了一点东西就给你们添乱呢？也就是说，你们工作没做好，我们都没有说话的权利了。张警官说的，好多事就怕对群众有不良影响。我问你张警官，到底是怕对群众影响不好，还是怕对官员影响不好呢？你们总是咸吃萝卜操蛋心，昨晚救援尚未结束，你说你一民警不是上爆炸现场救援生死不明的群众，却在这里打电话说什么对群众有不良影响，我也是无言了。由于不删除帖子，张警官最后说，删不了，后期我们公安部门再找你联系。这句话波蒜先生听不懂什么意思，大家谁知道，麻烦给解释一下。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项目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